饭太碎，沙叶裹抱现前。没法会的日子，唯有精进才能助我渡劫。借此机会，我要向当时的佛友真诚道歉，希望你们看到这篇文章，可以慈悲我的无明和境界低下，可以原谅我。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感恩慈悲恩师。今年我犯太岁，根据师父的开示，今年犯太岁要比往常多念很多的经文组合小房子。我年初就下定决心，按照师父的开示去做，多念经，争取好好消业。二月初做了一个挺可怕的梦，我梦到不知在哪里，一个有很多房间的大房子，里面也有其他人不认识。窗外院子里一直有很大的凶猛的动物想进来，我在梦里带着这些人躲避防御。然后不知怎么，我们都在一个房间里面，坐在桌边。我爸先说，你别忘了你许愿了参加两场法会，好像那个意思是我应该带领大家怎么样。我当时有点委屈，觉得为啥让我领头呢？旁边那些人说，对呀，因为只有你是铁帽子狼。那个梦醒，我念了几百遍的消灾吉祥神咒。还有几次在即将入睡时，看到外环境有蚂蚁，家里有飞虫，这一切都预示着今年将是不太平的一年。然而一直到二月底都还算顺利，每次大量念礼佛大忏悔文，烧经文组合小房子之后，都有明显的消业感觉。但是庚子年真的是不太平，业障的到来也从不需提前打招呼，它来的时候总是聚集着盘根错节的因缘，环环相扣，步步紧逼。三月的时候，家里一位长辈突然过世，就在他过世的那个时间，我梦到我佛台上的油灯被人摔到了地上，惊醒后打开手机一看，正好看到国内过来的消息。从这个时候开始，年初的状态一下子急转直下。四月中开始，我不止一次梦到跟不上了，时间不够了，并且频繁头痛了几次。现实中我每天还是可以完成相当数量的经文组合小房子的，所以我并没有特别怕。我想新同修刚刚入门的时候，还没有我修了这么多年的基础呢，不都是凭着许愿念经放生熬过来了吗？我就把自己当成新同修，不管梦境多么差，我就坚持拼命念经好了。四月底我梦到一个人，似乎是师父跟我说，我要倒大霉了，不要再给别人念经文组合小房子了。还跟我说，前些日子只头痛的那几天念的经文组合小房子都缺几个角，并且告诉我我的身体不太好。现实中我有大量许愿的各种经文组合小房子，思量了一下，我把能减缓的都减缓了。这时距离我的生日也只有一个多月，所以我想该是时候冲一下自己的经文组合小房子了。五月初我变得疲惫不堪，经常连早上十点上香都起不来，全天赶着念经，经文组合小房子数量还算说得过去，但是人有点昏昏叨叨，严重力不从心。这时我做了一个决定，搬到佛堂的房间，就在佛台前地毯上打地铺。我想这样的话早上应该可以早点醒过来了。我没想到打地铺的第一晚就梦到了师父。 感觉是一个开市现场，人山人海。师傅进来的第一句话就问我有没有到场，我说师傅我在。接下来我收到的意念是，师傅要在这场开市的下半场劈头盖脸地骂我，要把我骂得脱层皮。可是梦里我一点不明白为什么。梦境的结尾是开始中场休息时，我在场地溜达，师兄们以为我怕挨骂要逃走，而走上来不让我离开。这个梦里师父没有骂到我，醒来我有点遗憾也有点不解，怎么没被骂到呢？第二天晚上又梦到师父，我在擦窗台，师父从我身边经过，看了我一眼说好多了。醒来我很开心，觉得宵夜了，就一心一意加紧礼佛忏悔和念诵过生日的经文组合小房子。过生日那天正巧我在观音堂值班，我烧送了预期数量的经文组合小房子，又把有关弘法的几件事一一办妥。下午回家路上感觉有些头痛，回到家想着休息一下睡一会儿，没想到这一睡睡了一天半，感觉就是头痛和醒不过来，直到终于能爬起来了，去佛台上香点经文组合小房子，我感觉虚弱极了，好像随时要虚脱，我从没有过这样的感觉，受这么大罪劫应该过了吧。然而这仅仅才是个开始。紧接着我梦到帮助别人的时候背黑锅，再过一天我梦到我就要被别人拽下去了。然而镜头从头倒推，暗示我开心起来结果就完全不一样。这个梦的结尾，那个人跟我说长东西了，去看中医。第二天醒来就像变戏法一样，我真的感觉到在右边腋下有异物。我约了中医，那时的心情是忐忑的，设想了好几种情况和应对，许愿了1000张经文组合小房子，10000条鱼，往生咒、解结咒、消灾吉祥神咒各10000遍，白话佛法笔记100天。看医生的前一晚我再次梦到悲夜，但是这次梦中同时出现了巨大的观世音菩萨画像。这一晚我是戴着耳机听着白话佛法睡的，夜里半梦半醒间，我意念里有2个字治愈。那一刻我整个人都被一股温暖的气场包围着，菩萨一直就在身边，时时刻刻都在准备安抚我们，教导我们，以强大的正能量摄受我们。第一次看医生，脉诊很详细，诊了很久，然后就像我们师父看图腾一样，把我的身体主要毛病一一告诉我。当我得知我竟然有颈椎病，并且已经影响了大脑供血和有甲状腺的问题之后，我确定我对业障起因的猜想是正确的，那就是杀业。医生最后很明确地跟我说，没有癌症，但是右侧有乳腺结节，而且在活动期，你一定有感觉。对的，我有感觉，我能感觉到里面有东西在动，会跑的。医生的诊断和我预想的一样，其实我心里做了更坏的打算。那阵子我时而会有一些忐忑，如果要说害怕，我怕的是我万一出事会给师父丢脸吧，会让菩萨难过吧，毕竟这么多年我是很精进的，会不会让不理解的人造口业呢？我每天求菩萨的 不是让我逃过报应，我跟菩萨求的是，请不要让我给师父丢脸，不要让我给我们法门抹黑，不要让我对不起菩萨。我对菩萨说，我不知道接下来事态会怎么样，但是我希望在这个过程中乃至以后的日子里，我希望与我相遇的人能因我的言行升起对佛法的信心。事情就这么突然发生了，心里难免有时会胡思乱想，会不会进展很快呢？会不会医生脉诊的时候漏掉了什么呢？那天正在杂念纷飞，同时滑动手机打开博客，映入眼帘的标题是人间永远充满着希望，哪怕生了癌症也要想到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救我的。让我怎么形容当时的感觉呢？我感觉我这个凡夫和菩萨心心相印，心有灵犀。我此刻内心的不安，菩萨全知道，并且菩萨似乎比我还着急。菩萨看到我害怕不安，来不及的要告诉我，别怕孩子，妈妈在呢，我会加持你的，会救你的。接下来的两周很难熬，我真的能感觉到有东西在腋下和胸部跑，我必须要天天去观音堂。我深知观音堂菩萨的能量，我也坚信菩萨知道一切，听得到我的心里话。我尽量把这个难熬的过程当作修行，每天像往常一样努力修行。我在同修们的眼中也是完全正常。那时我们学习白话佛法里面正好有一集讲到诚心供养一朵花的福报，多的只有佛才说得清。于是有一天去观音堂的路上，我想实践这种诚心的供养。在超市里，我控制自己以最为安定的心，平静的耐心的挑选了一个苹果。我控制自己的眼里只有这个苹果，我让自己以欢喜的心载着这个苹果来到观音堂，小心擦干净。我对菩萨说，我在实践和体会师父给我们讲的供养，希望菩萨喜欢我今天的供养。那天我身体里冻得很厉害，而当我供养之后跪拜念经的时候，我看到观地菩萨上方的背景画上面闪了一下，马上身体里面就平静了。这种变化来了和去了，明显感觉腋下鼓起来了，然后又平复了。没经历过的人可能很难理解，但经历过的一定明白。那天回到家，淋浴的管子突然爆了。管子爆掉的那一刻，我是开心的，我知道那是我身体平复要付出的一部分代价。就这样过了两周，我诚心忏悔，经文组合小房子每天一定要保证最少五张。有一天突然我感觉我的右臂和躯体前后的皮肤有明显的疼痛，伴随这个疼痛，身体里的动荡慢慢在减少。这个变化是有天从观音堂出来开车时突然发生的。再过一两天，我第三次去看中医的时候，皮肤的痛感已经非常明显了，就算和衣服轻微的摩擦也会加重疼痛的感觉。但这个疼痛却让我很开心，因为我知道这个疼痛是典型的带状疱疹的前期症状。我感觉 我的毒邪之气正在从身体内部发到表面，并顺着毛孔再发散出去。果然，见到中医，医生说我的身体有了明显好转。这时他才跟我说，一开始脉象不是太好，但是现在正在极大程度的变好，而且这个变化比一般病人快很多。我当时的感觉，事后在问答节目中得到师父的肯定，我的这部分业障正在从毛孔散发出去。也就是说，从一个虽然摸不到，但是时时感觉到大小变化的，本来可能会长大并发展很快的东西，化成了可以通过毛孔散发出去的不好气场。最终那个带状疱疹只是停留在皮肤疼痛，连疹子也没有发出来。第一次脉诊，当我听到医生说我的颈椎不好，已经影响了脑部供血，以及甲状腺也不好的时候，我确信我的猜想是正确的。这一场突发的业障，主因源自于年轻时的杀业。在我20多岁的时候，在实验室工作期间，我杀了大量的小白鼠。那些小白鼠本不应该我动手的，但是我居然为了家里养的猫，主动去做了这个恶。每一只都是拉断了颈椎。因为实验项目的原因，那些小白鼠全部都是哺乳期的鼠妈妈。杀业之后还做了一系列的恶行，非常残忍冷酷。这部分的恶行与我这么多年皮肤很差密切相关。这个业障我在2015年或是2016年忏悔过。杀业的礼佛大忏悔文当时许了1000遍，但是念到一半就念不下去了，一直拖到前2年才完成。念诵期间状态频发，我也是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进入了一个严重的业报期，生活日日艰难。而且从2017年底开始，开车一直在出问题，不是超速就是闯红灯，要么就是剐蹭。好几次超速都是在根本没有固定摄像头的街道，应该都是便衣警察在路边的移动测速检测到的。2019年我梦到过因车祸走人了，并在现实中发生车辆失控差点出事。这几年间断断续续的还夹杂着一些前世的业障，这些业障的指向，一个是杀业，一个是情债。说到车，到现在我还是觉得神奇。就在我生日前2周，我先生突然想给我换车，并且第二天就联系妥当交款买了新车。我是100个不乐意，觉得他很浪费，还嫌他耽误我念经的时间。但是换车之后，我2次梦到我本来是有车祸的。梦里对先生说，如果不是拼命的弘法，我早就死了。这时候我终于明白了师父以前对我说过的一些话的含义。在2017年节目中，我曾问师父慈悲的问题，并感觉自己找不到慈悲的感觉。当时师父说，是啊，你一个女孩子怎么那么狠，你看看师父七尺男儿。那天节目当晚，一个很有缘分的同修梦到师父从未有过的难过，同修为此责怪我修这么多年居然找不到慈悲心，害得师父那么伤心。现在我想，师父可能在为我要承受的果报而难过吧。业障的来临总是盘根错节、错综复杂的，很少是单一的起因造成的。我一边忏悔一边反思这个劫难， 除了早期做的沙叶，还有几点。最主要的是口业。虽然我不太爱讲话，但是真的遇到生气的事情，说出的话会把对方噎得喘不过气来。因为经文念得多，说出的气话会像刀子一样。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四月，我犯了三次大恶口，当时完全陷在对与错里面，根本不像一个学佛这么多年的人。其中最让我后悔的是，悉尼法会义工期间，对佛友发了很大的脾气。当时在交通组开车，因为车上佛友不遵守交通法规，而对他们发了很大的脾气。事后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直到这次业障期间，我们共修白话佛法，才让我深刻反省自己的荒谬。我们经常讲不忘初心，针对每个阶段，这个初心是不一样的含义。因为自己的脾气很不好，所以在悉尼法会前，我曾经对菩萨说，这次法会期间一定要忍耐，要忍辱，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急躁。然而我不仅忘了初心，还觉得自己有理。借此机会，我要向当时我车上的佛友真诚道歉，希望你们看到这篇文章，可以慈悲我的无明和境界低下，可以原谅我。第二个是轻傲与自以为是。其实从去年十月到今年二月，一直有梦境提示，但是我总认为我这么精进，经文组和小房子念得多，应该可以躲过去，并且觉得我已经忏悔过了，跟菩萨都坦白了，菩萨会保佑我的。可是如果修行方向有偏差，越是精进偏差越大。我的确几年前就忏悔了，正是因为忏悔了，这几年才从一个个劫难中逃出来。但是我实在是低估了这个业障，以及前面提到的恶口的严重性，夸大了自己学佛的诚心和努力。这种自以为是和傲慢中带有的玩世不恭，也深深伤害了和师父的缘分。以这样的言行学佛，怎么可能做到尊师重道呢？师父是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启发我的本性，可我太狂了，太人间思维了，也太任性了。然而师父一直慈悲我，菩萨也是万分的慈悲。我不仅梦到师父派好几位师兄来给我送红包，说家里需要先拿去用，也在六月底梦到金光闪闪的准提菩萨、佛陀、观世音菩萨和很多其他位菩萨。第三，悲业。我说的悲业分两种，第一种是帮别人念经文组和小房子，就算短期内没有什么感觉，长期大量的念，自己的悲业是不经意间的，遇到关节一定会显现出来。第二种悲业的含义是自己想不通，导致功德不圆满，执着挂碍，导致染缘，而且长期想不通本身就会气郁，更不要说我念大量经文，这种想不通的负能量让自己的内伤非常厉害。感恩菩萨的巨大加持，在做了那个暗示我开心可以转变结局的梦之后，第二天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我开始触摸到找了很久的法喜。家里的油灯一直结着硕大的莲花，对于业障，本着师父开示的承认它、接受它、改变它、放下它的这个原则，我挂碍的不是很多，更注重的是怎么去改毛病。很多时间我甚至忘记了这件事。师父也开示过， 求一件事，求到忘记自己就灵了。回想六月中旬，事态最不明朗的时候，我趴在那里裁剪佛台布，缝制佛台布，身体是有感觉的，但忙碌让我的心有点忘我。去佛友家试台布的那天，佛友家院子里出现了两处十几分钟的七彩佛光。那天晚上我也梦到了师父。正是这样点点滴滴的经历，让我体会到什么是信愿行，让我格外珍惜每一次生活中境界显现带来的实践机会。从生日那天到后面两个月，我几次问过菩萨，我的劫过了吗？这样许愿够吗？但从来没有得到过明显的梦境提示。所以我暗自觉得，这个业障不仅需要菩萨和师父的慈悲加持，自身的精进努力，还要看我伤害的众生肯不肯原谅。我感觉菩萨一直在看着我，看我是怎么学佛的，学了这些年是怎么应用的，看我碰了这些壁，学会随缘了吗？知道感恩了吗？慈悲心有没有多一点？尊师重道有没有长进？正如白话佛法中讲的，你们不要以为人的命是注定的，这是不对的。人的命没有注定的，注定你要活的，但你死了；注定你要死的，你活了。什么叫注定？注定这个筹码是由你自己来安放的。所以我跟菩萨讲，如果我能过了这个劫，我今后要学习菩萨的慈悲和众生的宽容，以此作为回报。终于在八月中旬，我梦到夜晚大家陆续离开实验室，我是最后一个，但我前面的人没有看到我，把我锁在实验室里面了。那个门厚重无比，我慌了，马上环顾四周，我看到有自来水，注意到高处的窗子开着一道缝，接着一回头，居然发现后门是大开着的。这时实验室里突然多了一个年轻女孩，我赶紧拉着她一起离开。离开实验室后，她像是自言自语，又像对我说，还有很多事情会发生，一年中好像和邪淫有关。第二天就梦到开始烧新的一壶水，也梦到师父。联想到二月做的梦里提到的两场法会，我想应该是我需要两场法会的功德来化解今年的劫难，或者我有两个关要过。所以现在我依然是努力化解中，依然不知道事态会怎么发展。在一个没有法会的庚子年，来化解对应两场法会的劫难，真的不容易。感恩菩萨，感恩师父，感恩身边的师兄，为我创造了不少宝贵机会做功德。我切身感受到菩萨的无微不至，感受到师父那让我惊叹到说不出话来的大智慧，和师兄们的慈悲包容。守戒是本，精进是缘。如果已经很精进了，却遭遇命劫，就不要单单说那是以前不懂造的因，而是在守戒方面一定有欠缺，唯有精进可以为渡劫创造资粮。前几天读到这段白话佛法，你今天很纯洁，心像菩萨一样，那么菩萨就能够很快地感应到你的慈悲，菩萨会用更大的慈悲能力来帮助你，所以就相应了。一旦相应之后，就会退散一切灾难，这个人的灾难就会散掉。 所以说到底，不管遇到什么缘分，都是为了成就我们的佛性，能与菩萨的慈悲完全相应，学佛的目的也就达到了，哪怕生命逝去。不用去后悔过去，也不用去猜测未来，专注当下，皈依自性，向内修，向内求，实修改毛病，不枉多事修行，在于恩师的殊胜因缘，珍惜这最后一世的回天机会。再一次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伟大的佛陀，感恩准提菩萨，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，感恩为我们呕心沥血的师父，感恩令我成长的每一个缘分。我自己业障自己背，感恩